我们先来祷告，我们感谢神啊，这是神的恩典，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能够在你的面前尽情的敬拜。主啊，将我们的心完全献给你。主啊，因为你的拣选，因为你的爱，让我们能够脱去捆绑，单单主啊，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将这样的时间分别为圣，愿你与我们同在，不仅是主日，而是每一天。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就像玛利亚一样，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的同在。主啊，愿我们将我们的心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看见你的温柔，你的美善，你所有的丰富都赐给我们。谢谢主，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蒙你的喜悦。主啊，也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欢欣鼓舞，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的确哈，因为我跟牧师讲说，我不太习惯站在台前哈，我比较喜欢在后面。但是很多时候，神也要我们勇于尝试。很多时候，我是一个比较上讲起来会紧张的人哈。那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姐妹就跟我说，师母，我们知道你，我们已经为你祷告了，我感谢神哈。我也不忌讳跟大家分享啊，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那还不是牧师师母的时候，我需要讲一个见证。我一上台，那个整个讲稿我都背得滚瓜烂熟，当一上台脑袋空白，一个字都讲不出来，就站在那里发呆哦。那我想今天不会哦，毕竟那么多年，那已经是二三十年的事了哈。好，那我今天选一个题目，是我因为一直在祷告哦，那希望神给我一个题目，让我能够按着神的心意。那后来这个题目呢一直换哈，从讲圣经中的女人，讲到祷告，讲到代祷，最后神让我上个礼拜六有很深的感触，所以我今天讲的是爱的盟约哈。那因为我看见菲利跟妹结婚哈，在那个教堂，那个教堂其实我们去过几次。去到那个教堂让我想起很多以前的故事哦。我是1982年来到美国啊，那过去前面的20年呢都在东方归主聚会。那我们那时候因为年轻哈，那牧师对慕道有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就一直带着青年团契啊。那在那时候在青年团契里，我们两个就算是比较老的，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弟弟妹妹。那在那个时候要结婚呢的这个资源不是那么丰富，你很难去找到很好的资源，所以几乎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互相帮忙。那因为我跟牧师的时候已经结婚了，所以呢这些弟弟妹妹呢就会来找我们说要做一些什么，因为毕竟我们是过来人哈。那所以我们去过很多的教堂，那我也成为很多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就叫弟弟妹妹，因为都比我们小的 wedding manager 哈，就是统管他们所有结婚的细节哈。我做得很愉快，然后呢我每一次到教堂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这个祷告，我希望在神面前哈立下盟约的都能够按神的心意哈组织他们的家庭有爱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讲爱的盟约是到这里时候，我们想起许多的弟兄姐妹的婚姻，然后我们也很感恩在我们手中所帮助的弟兄姐妹到如今都是很恩爱哈，有十几二十对。那所以我想也是一种回忆，也是一种分享哈。那因为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结了婚的那个时候，你在神面前的立约就是相信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盟约，是神要祝福我们。那婚约呢，当然是以爱来做根基，那这是一个盟约。那我们说盟约英文叫做 covenant， 好，那盟约跟契约是不一样的。盟约呢是只要一方履行，不管另外一方履行或不履行，这个是永不后悔的。那我们讲，可是现在很多人呢，尤其年轻人，他渴望很亲密的关系，但不愿意立约，因为觉得约是一个约束，那不愿意失去自由。那很多人都是觉得现在我们和就在一起，不和我们就婚，好，就分开来，那把婚姻变成一个契约 contract。 好，契约呢就是两方都要履行，如果一方不履行，另外一方面他可以放弃，但其实这不是神的心意。那我跟牧师结婚呢已经将近快要40年了，我们是1984年结婚，时间很快哦。我已经从一个年轻的女孩，现在小朋友是叫我阿嬷，不是叫奶奶就叫阿嬷，还有叫姑婆的哦。可以你们想想看哦。那有几个朋友哦，他或者是会有常会说，哎，你跟牧师的感情很好哦。感谢神，这不是与生俱来的，我必须要承认哈，不是与生俱来，是在神的调教下学来的，真的是学来的。那我想我有几个因素呢跟大家分享。那我想第一个就是要互相信赖哈，因为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其实我们的信赖是从神而来。好，那爱呢当然是一个婚姻的根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好，那么性爱呢是爱里最重要的元素。好，如果爱减少了，性爱也会渐渐就不见了。相反的，如果你的对彼此的性爱慢慢的失去了，那么爱也就没了。好，那我在想到就是说，你要建立亲密的关系，信赖是很重要的。好，信赖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受洗归入主，其实我们就是领受神的爱。好，对神产生一个信赖，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不背弃我们，你愿意一生都信靠他，所以我们受洗立约。好，那天瑜伽在受洗的时候我们都很感动。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是我想到说我那时候受洗的光景，重新会再去思考我们跟神立约是什么样的一个约，我们是真的盟约还是契约。当然我们的神不会背弃我们，可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离开了神。那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想法，就会想说，哇，主啊，真的愿你保守每一个在你面前立约的人因为我相信立约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真诚的心，我们也有一个愿意但是很多时候经过很多的事情发生或是环境我们改变了，或者我们退缩了，这都有一个可能那我认为在婚姻里有神有主耶稣的介入是最好的一个婚姻，就是我们讲的是一个三角形。好，主是我们的头，好，我们彼此是两边。所以其实在神的这个圣经里，男女是没有高低的，没有说谁比较重谁比较轻，神看我们都是一伙的，都是一伙。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上，神有神的规律。好，那么你成为一个铁三角的时候，神他负责，因为我们是在神面前立的约。好，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说，他像爱他 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哈。我想起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其实我跟牧师不是那么的认识这么的深，因为我们是认识很久了，我们大学就认识，但是我们就是彼此知道对方，我们并不是男女朋友。那来到美国因缘际会，我们说后来我们就解读是神的手把我们凑在一起，因为我们是远距离。我在明尼苏达，牧师在阿里中啊，那个时代没有手机，没有手机电脑怎么办呢？是有一个朋友牵线让我们联络上。牧师呢为了要追我，就每天趴着写信，把一个写信，用书信一个信寄到我那里就一个礼拜，再回去就是一个礼拜。但是所以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们实际交往的时间并不多，大概就是暑假的时候然后一两个月。所以我那时候呢牧师跟我求婚的时候呢，我也很担心，我就问主说，主是不是他？然后我跟主，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圣灵，也没有被充满，但是已经信主。我说，主啊，我跟你求三个印证啊，这三个印证如果一个月内都符合，那我就认定他是你所为我预备的。因为我在告诉我所有认识的朋友说我要嫁给牧师的时候，全部都愁反对掉。结果我祷告，神很奇妙，三个印证我给主一个月，主一个礼拜，全都 fit， 我就不敢再说话了。虽然所有的朋友都投反对票，但是主说 yes， 那怎么办呢？好，主你说 yes， 闭着眼睛就嫁给他。所以结婚以后就开始战战兢兢的，因为呢我们的同学朋友认识我们都说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非常危险。你们现在看不出来牧师当初的他是一个很顽皮的人，所以我也很紧张。但是呢结了婚以后他就说你现在是我的老婆了，我把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你因为在他认为我交薪水交给你，我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我就信赖你。那我就想说他至少有诚意嘛就试试看。我其实心里有点七上八下，但是呢我觉得他既然有诚意我就要履行，所以我就说好，那你薪水交给我。因为牧师不喜欢管钱，他也不喜欢这个就是说去计算他的钱到底够不够用，他不喜欢，所以他就交给我，以后就是我的事了。那我就解读这是神给我回答，我要信靠他所以呢我就觉得说那这么一点点薪水，因为那时候薪水真的很少每两个礼拜有一张 paycheck， 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 auto deposit， 都是那个公司会给你一张 check，他的 check 来扣掉税要缴三分之一的税，再扣掉十一奉献再扣掉房租车子贷款，剩下就没有多少钱了。所以我就想那这样钱要好好用，因为很紧。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记账，我记了20年，每一块钱我都知道去哪里，是学来的。因为两个人要生活，那时候我也还没上班后来就发觉不行，这样子呢要买房子遥遥无期，过日子都很辛苦。然后我就想要开始找工作，两个人一起会比较轻松而且牧师说所有钱我用到哪去他都不管，只有一个条件，十一奉献，不管多困难，十一奉献一定要做。我们就这样走过来所以我觉得信赖很重要，彼此有一个信赖你就愿意去学习那第二个我会讲到彼此尊重彼此尊重，因为在圣经里他告诉我们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那我觉得尊重你就愿意顺服那当然我学习尊重是从家里教导的。我的父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会教导我们你要尊重别人
要尊重别人。那在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圣经里也告诉我们，神按他的形象造我们，但是他给我们一个选择权。其实给我们一个选择权，就是对我们的尊重。他不要我们像机器一样，他的话很好，他的心意很好，他的爱很丰富，但是他给你给我一个选择权，你愿意信靠还是不愿意。好，这是我觉得我从神那里学来的。那么尊重呢，其实也是一种舍己，一种舍己。那学习你要把对方放在你的需要之上，这是一个很难的学习。对我来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的学习，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我是老大，我下面有三个弟弟，那我妈妈是他们家族里的长女，所以呢，我就变成我们这一代最大的那一个，所以我有很大的权柄。老实讲，我带了一群都是男生，因为我阿姨我的全部都是男生，所以我从小都是跟男孩子一起长大，那都是我说了算，因为我是大姐头，他们叫我大姐头。所以呢，当要学习说，我知道说神说丈夫是头，对不对？那要顺服，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常常会自己做决定，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个性急的人。好，那我做了决定以后，我问牧师呢，他想很久都没有答案，所以我就觉得实在太难了，可是就只好说，好吧，神你说要顺服，那就学习吧。所以前面几年对我来讲难熬，非常难熬，因为我做决定很快，但不知道他都要想来想去，考虑来考虑去，所以很多事情真的在彼此的磨合，彼此的磨合。那后来慢慢学习是都是为了主，为了主去学习。那后来我们去，因为在教会里嘛，我们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全时间的服事，可是我们带一班弟兄姐妹青年团契的，后来我又带十班，十班的弟兄姐妹，在 technical 我们有一个指挥，但是平常所有这个十班里面大大小事情都是我成了一个管家婆，就管十班里面的人，那就会去学习有怎么带，再带他们。虽然我带弟弟很有经验，但是要带夫妻还要带按着神的心意，就需要学习。那我后来慢慢的学习，我们知道了要明白，对你的配偶你要知道他的爱的语言。我不想你们听过没有，我们曾经讲过，爱的语言有五种，第一个是肯定的话语，第二是精心相处的时刻，第三是小礼物，第四是乐意的服务，第五是身体的接触。当你的每一个人他都有需求，我是说心理的需求，那么在这里你明白对方的需求，你就能够投其所好。好，不是给己所要。怎么说呢，我讲最简单的说，就是说如果你的丈夫是一个很需要肯定话语，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弟兄都如此，那么你要学习去鼓励代替批评，去很多时候用好的话语去鼓励他。但是我们中国人呢，不是，我们中国人超久都是要谦虚，对不对？从你带小孩就开始说啊怎样怎样怎样，都是比较negative。可是我们学习的时候就说哦要鼓励，后来我发觉牧师真的是这个，我就开始学习怎么样去鼓励，后来也我自己也学到很多，真的鼓励胜于批评。好，那你我所谓的投其所好，就是说你要讨他的欢心，你当然要按他能接受他所喜欢的方法。那比如牧师他是肯定的话语，那我是你们看大概很清楚知道我是乐意的服务，服务对我来讲我比较容易体会那个爱。好，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调整。那我讲一个例子啊，有一次哈，我们去，那时候我们两个还没有全职夫招哈，那牧师在上班，我也在上班。那有一次他要出差到 Boston， 那时候我父母刚好来，我就想啊 ，Boston 东岸哦，因为我们刚开始成立家的时候，我们也很紧，我们也没有钱，多余的钱去旅行。那好不容易有一次他要去出差，我就说啊，那我也带我父母跟着牧师去，因为跟他去出差，他住旅馆我不要钱嘛哈，所以我们就一起去。然后他去出差，他去开会，我就带我父母到处玩哈。那我们决定说，他出差完以后，我们就顺便去来瓜佛哈，去那边转一圈，然后去加拿大东部玩。所以我们计划好了，然后我们开始到来瓜佛，然后去Montreal， 我们一路就在讲说我们在旅馆啊，因为牧师去开会嘛，我们在旅馆人生地不熟，哪里都不能去。然后吃饭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就到楼下的餐厅去吃。那我就跟我父亲一直在讲说，楼下那个龙虾 buffet 哦，多好又便宜，12.99 all you can eat 龙虾哦。我那是1990几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一路都在讲，因为我爸很重吃，然后他对玩没有兴趣，他一直讲说哎呀多好多好。那牧师一边开车一边听，就说我不要去 Quebec 了，我要去吃龙虾。我说啊，那我们才从 Boston 回来。他说我不要去 Quebec 了，我们转道去回去 Boston 吃龙虾。那我就说啊，可是我的旅馆什么都订好了。他说但是我不喜欢，我想要去吃龙虾。好吧，尊重他，我们就从 Montreal 的路啪啪啪赶时间。我牧师为了要吃龙虾非常专心的开车，因为要赶到晚上，不然龙虾就没了哦。我们这样赶到晚上啊，去吃了一顿龙虾，好开心啊！到现在常常我们想到龙虾都念念不忘，就为了吃那一顿龙虾啊！那是一次啊，还有一次是我们到加拿大去旅行，那只有我跟牧师啊，那牧师知道我喜欢那个 country style， 就是乡村的那个。那我们最后一天我们要从那个头人头搭车回来哈，那我们因为是租车，那我们就在路上呢没有算到那个 traffic 哈，所以我们到回到机场的时候时间已经很紧了。可是呢我们租车要还车呢，不是在机场机场里面，你要转到外面去，所以公司就赶快把我放下来，叫我去 check in 哈，然后机票什么都丢给我，他去还车。然后我就全部做完了以后呢，嗨，公司还没有来，然后我就很紧张，因为时间已经到了。然后我今天听到广播在叫我们两个的名字哦，就人家都上了飞机了，我看不见牧师，我急得不得了，我又不能进去，因为机票在我手上。好不容易看到他来，然后就看 ID， 好，噼里啪啦手忙脚乱，然后跑到一冲进这个飞机里面，我说我的皮夹放在那个康格上，非得要去拿，人家门都已经关起来了。我说没有拿皮夹不走，然后他就跑去跟这个航空的那个服务小姐说，我老婆皮夹在那里，他必须要拿，不然我们就下飞机。然后那个他们也很紧张，就说找人找，他说没有，我说一定有，就是因为刚刚拿 ID 拿出来的。然后他们奈何不了，因为我们如果下飞机，他们不敢开飞机。因为他怕你那个飞机行李有炸弹或是什么，所以他迫不得已只好把门打开让我去拿。我真的拿了皮夹，当我们进来门关起来，被我们看见，这样所有的那个眼睛都会冒火，因为我们已经晚了20分钟。后来就觉得啊，很不好意思，又很丢脸。对，但是现在讲起来觉得很好笑啊，好像看见人家要吞吃你。这个就是我们觉得现在是一种回忆哈，就是讲说彼此尊重啊，我们彼此在我们会尽可能去满足对方的需要哈。那这个也让我们学会，就是我们后来牧会我们在寻找同工啊，请他担任要服侍的，我们会先问过他， 让他祷告，他愿意，我们不强迫，这是我们后来学会的。好，我们的同工，我们希望说你在服事的时候是甘心乐意，是开心的。那我们也跟我们同工讲，如果你累了，你要休息，你已经失去喜乐了，让我们知道，好，让我们知道就下来休息一下，这是我们的学习。好，那第三就讲到坦诚沟通。好，那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良言如同蜂凰，使心觉得甘甜，使骨得了医治。那在这一方面呢，我学的最多。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我刚刚讲我是一个个性很急的人，我觉得什么事情能做决定越快越好。那在婚姻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来讲道，他也是讲到婚姻关系，然后他就问所有在座的人，他说你们结婚在一年之内没有吵过架的举手，全场几乎是一个人举手，都没有人举手。然后那个牧师就跟那来讲到了牧师就跟我们的牧师讲说，你很幸运哈，其实我在心里想说，对啊，你都没吵架，没错啊，不过我都很惨这样哈。我在心里就想，因为我那时候刚结婚嘛啊，那他上班我没上班，那我觉得上班压力很大，所以很多事情就自己都往里面吞哈，然后就把他伺候的非常好啊，他只负责上班，其他的事都是我的哈。那我刚讲到我们刚开始经济上很紧哈，那我也不敢跟他讲，我也不敢跟他讲说钱不够，那怎么办？还是想办法去看那个广告单哈，每一个礼拜三的广告单，哪一个 sale 99岁，哪一个什么，那我就圈专门买那个 sale 的哈，不 sale 就不买，就这样。那很多时候就是说我有一些话呢，我都是不好讲，就放在里面。可是当我们开始，我也开始上班，后来我上的班压力很大，我做两个工作啊，因为想要尽快的让自己的财政舒服一点。那我一个礼拜至少要上60个小时，好，做两个 part time， 对，做两个 part time。那回来当然就累了，对不对？那累了那个，然后呢，肚子饿了，然后又没饭吃，那做饭之后心情就不好了，对。然后他又不帮忙，因为他没有习惯帮忙，前他都不用做嘛，所以他也没有感觉不一样。我就开始火来了哈，火来了呢就很气，一边做菜就一边气哈，然后菜做好就吃饭啊，很气这样子。他也听不出那个他就来吃饭啊，然后他很热，啪啪把你菜全都吃完了。等到我忙完洗完回来啊，哦。好，结果他一直火来了，我就说，哎，你真的，你是一个人过日子，我就啪啪啪啪开始火全部来了，就噼啪噼啪说了一堆，然后我说了十句，他一句都没有答上，他就发呆这样子，他不知道从哪里打起哦。然后我就非常生气，我就说，好，明天开始你就禁止祷告。因为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女生呢就一哭二二三上吊，对不对？第一，我是一个不爱哭的女生，我哭不出来。第二，饿我自己，我觉得划不来，干嘛我已经生气还饿我自己，所以我也不行。然后上吊不必了，没有衡量也不可能，我觉得活得好好的，我那时候不会想要上吊。娘家又在台湾，我去哪里诉苦呢？就晚上就开始跟上帝哇哇哇哇哇就开始跟上帝告状，告一大堆状。然后呢上帝不理我，那有时候我就累了嘛，因为一天都要做一个礼拜做那么多时间，告完累了爬上床睡觉算了，明天再早上算账。明天早上起来，因为我是上早班才会上两个工作，7点就得上班，我也没时间理他，噼啪就去上班，然后早到下午回来，那个气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算了，做饭饿得半死，自己做哦，不要期望他了。所以很多时候就这样，但是你知道生气会累积，好，生气会累积，所以呢就在里面低接接接，
堆久了呢，久不久一次就啪，火山爆发啊。然后呢，他呢就像一般的男生一样，退避三舍，赶快跑去书房躲起来。我就更气哈。那我后来我就想到有一个牧师，他说婚前男追女，婚后女追男。我想啊，为什么？后来我想哦，吵架的时候哈，因为跑去躲，我就追着他。你要跟我讲清楚啊，你如果不跟我讲清楚，今天晚上不用睡觉，明天开始你就禁食了哈。然后后来发觉这样不行，这样好像算来算去吃亏的还是我，所以后来就我们就有一些课我们就去上，然后我们慢慢就调整。那我后来上了一个叫做黄维仁牧师的课，他就讲说，他比喻，他说男人跟女人，弟兄跟姐妹，就像水牛跟蝴蝶。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课，然后也很棒，我鼓励你们夫妻可以去看，不管你结婚多久都非常棒的一堂课。然后他说绝大部分，不是每一个，他说绝大部分的弟兄或者我们说男人，当他心里有怨，他生气，他不舒服，他难过的时候，他会去躲起来，就像水牛，他需要去找一锅冷水自己在那里泡泡泡，泡好了他就好了。那女生是蝴蝶，她不能泡水的，泡水会完蛋。那蝴蝶怎么？她飞飞飞去找蝴蝶同伴，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就 OK 了。好，那我想，哎，真的很像哎，因为牧师我一生气，他就去躲起来，好，然后呢，他就不讲话。我说什么，他一句都不讲，因为恒柱他也讲不赢我。所以他就闭口不言，那我就气气气。后来我就想说，好吧，你不理我，那我就去逛街啊，我去 window shopping， 因为我很喜欢很亮丽的东西。好，那我不会乱花钱，因为经济在我的手上，我知道有多少钱，花了钱不够用，就是我要想办法。所以呢，我就去 window shopping， 然后让自己很开心。他今晚回来，好，原谅你们，我比较大方，你是我弟弟，算了，好，不跟你计较，就这样过来。所以我觉得婚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家庭，再加上男女有别，所以呢，婚姻其实是一个实验场，我们这样讲。神会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成为婚姻，是让我们彼此看见对方的强处，也看见我们自己的弱点。那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学有冲突便避免不了的，一定有的，因为家庭背景不一样。好，你想想看，神会不会把两个完全一样的人放在一起？很少，因为这样没有进步。那坦白讲也没有乐趣。比如说我跟你说啊，老公老公，我跟你说啊，你不用说了，我通通知道，那有什么乐趣？没有乐趣。好，那所以我发觉神有他的用意，他有他的美意。那我们有摩擦是难免的，可是呢，留了伤口要懂得修复。我们常说你会吵架也要知道怎么去调整，不要觉得过去所有东西都会过去，不是，会累积。尤其姐妹，姐妹因为情感比较丰富，她会放在心上。那做弟兄的一定要明白，男女有别不一样。那我们明白了，懂得去修复，我觉得道歉非常的重要。道歉并不表示说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只是我为我的态度向你道歉。那我觉得学到还有就是，一个人来道歉，另外一个要愿意饶恕。饶恕呢是表明你有风度，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配搭的。有些时候那个伤害很深，一次的道歉，一次的可能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有一个主，我们在主面前敞开我们自己，只有神知道我们心里所受的伤，只有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
也只有神能够医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靠着神，靠着主的医治走过来的。那我常常告诉夫妻，学习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愿意成为一个 listener， 愿意听。通常比较多都是鼓励弟兄，你愿意听你的姐妹，不管是牢骚，不管是痛苦，不管是抱怨，其实你已经医治她了。很多时候姐妹她不需要你给建议，她需要把心里的难处或是心里的伤害讲出来，她在讲的时候也不是怪你。好，那弟兄姐弟兄不要就是对号入座说他又在 complain， 我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成长有一个原生家庭，有很多伤害是从原生家庭来的，那些伤害存在你的心里，只有在很类似的情况它会爆发出来，比较多的时候都是在夫妻关系，因为我们的父母他们的婚姻也有许多的问题。我听过这个黄维仁教授，他是专门讲婚姻的，他说美满的婚姻跟不美满的婚姻都是有问题的，不是说美满婚姻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是。他说美满与不美满就是在于你碰到冲突的时候愿不愿意把这个危机看成一个转机，你愿意去面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我有我的软弱，那每一个人我们在原生家庭也有原生家庭的伤害，但是我们这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讲，尤其我们中国人，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是六个人的事。你们想什么六个，因为每一个弟兄或者每一个姐妹，你有你的爸爸妈妈，那么你的成长环境里所有很多思想观念来自你的原生家庭，再加上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有许多我们自己的领会，所以婚姻是六个人的事。因为父母的想法教导都会影响我们自己做决定，都会影响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婚姻。所以呢，我们只要知道说婚姻变这个在思想上有这么多不同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明白，真的经营一个婚姻不容易。婚姻我们中国人说天作之合，我们要这样讲，你有神，神就可以帮助我们让它和谐，如果没有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有一些姐妹，我有一个很好的姐妹的团契，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几乎都还没有结婚，现在都已经结婚了，有孩子了，但是我们是比较早结婚的那一对。那我记得有一年吧，有两个姐妹同时那一年要结婚，然后就来问我，是说潘姐，你他们都叫我潘姐，他说潘姐，你跟刘根，我看你们都很好，你怎么经营呢？我说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他说当然是真话啊。那我就告诉他，那你要预备你的心。好，我说结婚以后你就发觉婚后发生的问题都是婚前没有发生的问题，好，你必须要面对。好，如果你婚前已经有问题了，不要勉强，赶快去祷告，要确定是神配搭的。不要以为说结婚以后这个公主王子过的甚至快乐的日子问题都会不见，不是，问题会变大，而且变得不可收拾。所以呢，我就说，我跟你说一句坦白话，如果没有上帝早就不知道离到哪里去了，这是真话。所以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就像我在做 wedding manager 的时候，我会很清楚地告诉他们，神一定要在你们中间，主一定要让你们两个一定要尊主为大，主最大，所有的决定要先问
是不是合神心意。如果不合神心意，或是你们两个有争执，去祷告，祷告到自己的心平静了，祷告到神有话给你，然后去和好。冲突不可怕，可怕的是你逃避，不想去面对。这个是我在讲。第四个就是讲尽力改变，因为神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呢，其实我们结婚以后，我就发觉哇，一结婚一起生活，就发觉哇，很多自己个性的缺点全部都跑出来了。骄傲、自大、自义哦，然后自以为很有道理哦，很爱讲理，我觉得我非常爱讲理，我觉得有理走天下哈。但是呢，在婚姻里我发觉不 work， 有理呢不见得走天下，而且呢婚姻里只有双赢或双输，没有你输我赢。在婚姻里两个一起面对克服就双赢，那么当然弄不好就会双输。我发觉我跟牧师，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性格。那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常常都没有办法想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后来我看见我的公公来 Lizzy， 我就知道哦，其来有志，他非常像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出生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他从小就是仆人一堆伺候的，所以他父亲不会做家事。他父亲是一个教授，他书念得非常好。他只动嘴，他动嘴其他人动手。然后我发觉哇，牧师很像他父亲，他只动口，动手的事他不会。他不是有那种骄傲说他不做事，他不会想到他要去做。 OK， 那我们家呢，我父亲呢本来也是在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是因为他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我的祖父因公殉职。那在那个年代因公殉职又没有保险没有什么，就一下就落下来了。所以呢，我奶奶一个人，在我父亲六岁的时候他父亲过世，就带三个小孩。所以我父亲他是长子，他上面有一个姐姐，但是他就变成他妈妈主要的助手。所以他从小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管。所以他成立家庭以后，他对我们孩子的要求也是你什么都要会，念书不是唯一的。所以他花很多时间教导我们，小时候是要做家事的，没有一个幸免，不管你是男生女生都一样。所以在这种两个很不一样的家庭在一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冲突。因为我会期待牧师，我的丈夫跟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弟一样会帮忙，所以你会觉得做事是很开心，因为大家一起做。但是呢，他的想法是君子远庖厨也，所以他是不进厨房的。 OK， 所以你想想看会有很大的冲突。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开始学习怎么样去调整。因为我也不能说那是他的错，因为他没有这种习惯。但是呢，我有期待，所以我们中间有许多的磨合。那后来我们慢慢学，就是很多时候我也想到说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可是我又觉得我已经在神面前承诺了。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在教堂里，牧师都会像我们去参加 Billy 跟 May 的婚礼，牧师一定会说好，现在弟兄你跟着我念，然后念完就是一个宣一个这个承诺，完了以后也要姐妹有一个承诺，这是一生的承诺。既然你在神面前是一生的承诺，那么发生问题也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在我们那个年代离婚不是很普遍，然后物质也很缺乏，所以呢东西坏了先去修，不是先把它丢掉。婚姻不行了先去修，不是把它丢掉。所以呢我们就在那里跌跌坑坑学 学了许多啊，学到今天还在学啊。所以我想起来，我们第一次买第一栋房子哈，那个是1986年哈，86年买了一个房子在 North Bay， 因为那个时候的薪水呢只够买十几万的房子哈，1986年买了一个房子，房子外形很漂亮，但里面一塌糊涂，因为一塌糊涂所以很便宜，我们才买得起哈。纱窗破了，玻璃破了，门坏了，墙都是洞，地毯也都是洞，但是我们已经尽全力了，所以没有额外的钱去找人来修，那怎么办？就自己修，自己想办法自己来补。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学习，然后我记得有一件事，我就说我说老公啊，那个大门那个门把老是不顺哦，关不起来，弄也弄不好，你要不要看一看去把它修一下？他说好，那就去搞了半天，啪！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老婆要不经用，整个门把断掉了。我说哈，后来我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门把中间有两个螺丝要卸，你才拿得下来。他就很气，因为他搞了半天弄不起来，他就很气，就用他的力，哎呀，就破掉了，断掉了。但是我不晓得他不会修门把，对吧？因为在我们家，我觉得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嘛，就卸螺丝而已嘛，对不对？后来我想，哇，这门把下去又要好几十块，真太贵了。我说好，那你别动好了，其他事我告诉你做什么，你才做什么。然后他坐车，我一定要在旁边，因为我很怕他叫他修什么，要给我弄断掉了，又坏掉了，我又要花更多的钱哈。然后我们就在因为修那个房子发生很多笑话。那时候很气，我告诉你，因为又要花钱，又要花钱哈。那我抓经济，所以我想啊，这样我这个月我又没有存款，因为我们想要，我太激动了，没电了。yeah, 所以呢后来我就说好吧，我来好了，那只要用劳力的呢我一定要在旁边哈。那所以我们修那个房子，你看我们修墙洞修什么，那时候没有手提电脑，那也没有手机，你们像现在 YouTube 很简单，对不对？你上网去看修什么修什么，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怎么办？每个礼拜六我就跑去图书馆抱一堆房子修理的书回来，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好，翻完了，来走，老公来，我说我们俩一起做，就这样把东西修好。从此感谢主没有再破坏什么东西了，就把它修好了。所以从这里我就想觉得说婚姻哈，真的也像我们碰到，我们愿意去修，也可能没有选择或怎么，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有一个愿意心，婚姻可以让两个人越来越像主耶稣，越来越像主耶稣。我想这也是神让我们学习，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享受，因为我们将来都要成为主耶稣的心腹。那么耶稣是我们的新郎，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新郎是 perfect， 对不对？那我们这些做新妇的是不是要把自己预备的越好，要成为那个聪明的童女，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奖赏。那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本书叫做守住一生的承诺，那本书我鼓励你们去看，真的是非常棒，我看得非常的感动。他讲到一个校长麦肯基，他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发现他太太得了这个阿兹海默症，就是老人痴呆，然后越来越严重呢，已经需要24小时的看护，那他就把所有的工作都辞掉。那很多人就给他建议说，其实你现在这么有钱这么有名，你就花钱去请一个人来帮你看太太，或者把他送到那个很好的疗养院，一样可以得到很多很好的照顾。但是他说他在结婚的时候跟神立约了，不论健康或疾病顺境
或逆境，我都要爱他，照顾他，呵护他，好，直到永远。他说每一个职位都可以找到人取代，但是我的太太只有我一个丈夫，好，我不是必须要这么做，但是我愿意，我想这么做。我觉得那是医生好对一个对配偶的一个承诺。他们是很好的宣教士，他们曾经在日本宣教12年。那他们呢，在那段宣教的日子，他讲有很多心，这个酸甜苦辣都是两个一起度过的。所以当他太太需要他的时候，他愿意舍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情感跟决定，也只有在神里面，好，我们会甘心乐意，因为神把爱给我们，也让我们学习用爱，好，来爱你的配偶，爱家人。因为主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懂得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可能爱我呢？爱神，弟兄当然包括姐妹。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在教会学习彼此相爱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要做不容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学习的空间，爱是一生的学习。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的老牧师用四句话来勉励我们，这四句话也常常提醒我自己，那我今天跟你们分享。他是讲相敬以礼，相爱以诚，相谅以恕，相助以情。那我常常用这个来提醒我自己，我也把这个四句话，很简单但是不容易，很简单但是不容易。愿我们有婚姻的能够好好的把握神给你的机会，把握神给你的机会。只要你有信心，用神作为你的保障，我跟你保证会越来越好。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学习的心。好，那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么呢，我也希望说很多时候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姐妹你不需要躲在墙角里， OK，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主耶稣，我们也有可以倾心吐意的姐妹，大家一起在教会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谁都有高峰，谁都有低谷，我们在一起学习成长，爱神，爱神爱人。那我要鼓励姐妹们，先学习爱自己，先学习爱自己。我们中国人都说结了婚以后老公第一，孩子第二，有了孩子，孩子第一，老公第二，我最后。但是神不是这样教我们，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爱自己。我说的不是说自私，是让照顾好我们自己，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健康的身体，爱主的心，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爱传扬出去，爱起你的先生，爱起你的孩子，爱弟兄姐妹。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一路走来都是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的拣选，谢谢你先来爱我们，因而认识你，我们懂得爱是什么。主啊，谢谢你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主啊，人的爱非常有限，但是主，你是那爱的源头，你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主，你因为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的爱比起你的爱何等的渺小。主啊，不要说是为对方死，就是为对方调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主啊，愿我们看见你奴仆的形象，愿我们学习谦卑顺服。主，我们不是顺服看得见的人，我们乃是愿意顺服主，你是我们的主。主啊，谢谢你叫我们在婚姻的路上 在家庭的路上，主啊，我们常常来仰望你，主，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谢谢主，你用话语来鼓励我们做姐妹的。主啊，你说你创造姐妹是用你的情感，主，让我们姐妹也领受你的爱，领受你的情感。主啊，是的，让我们奔跑在天路的时候，我们能够携手跟我们的配偶一起同行。主，你告诉我们，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又告诉我们，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主啊，让我们望着你的标杆直跑，直到有一天我们也成为你最美的心腹。谢谢主耶稣，保守我们，赐福给每一个你所爱神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